虽然是一个奥秘，但不表示说我们不可以从圣经当中来找到他的一些的论据跟支持。按理来说，我们会先 review 一下，就是上次交给大家一个作业，就是关于神后悔吗？然后以及给大家阅读了一篇的文章，叫《神的疼痛》。那我想说，如果我们先 review 作业的话呢，那么可能今天的课程就完不成。所以我在想说，我可以先进行今天的课程，到最后的时候呢，可以 review 一下这个作业。不管时间剩多剩少，我们就稍微的 review 一下，因为不管是神后悔吗，还是神的疼痛，这两者我相信把它展开或者讨论的话，绝对不是一节课能够讲得完的。所以我就想说，先进行今天的课程的主要的部分，叫做三位一体的这个部分。跟三位一体有关的几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基督教是一神论吗？常常有人问，因为有人说基督教是三位一体，又是一神，好像有这种矛盾，所以有人就问说，基督教是一神论吗？三位一体在圣经当中有出现吗？是说三位一体这个字眼，三一这个字眼在圣经当中有出现吗？那然后为何只有三位，不多也不少？为什么不是四位一体、五位一体？而只有三位一体，也不是两位一体。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可以向耶稣或圣灵祷告吗？这个在基督论或者是说圣灵论里面会有更多一些的阐述，但只是先把问题抛出来说，我们可以向耶稣或者圣灵祷告吗？我们先来看关于三位一体的当中的这个一的部分我们就先从这个名词开始解释。所谓三位一体，三一，或者有些地方把它叫做称为三一神。那既然是三一神，那我们就看说这个三跟一在圣经里面有怎么样的一些的圣经基础。的确，好像刚才那些的问题所问的说，三一神、三位一体这个词语在圣经里面的确是没有出现。这个是我们得坦诚承认的，又是三又是一，表面上好像又看起来是似乎是相互矛盾的。但是虽然圣经当中没有出现三一神、三位一体这个字眼，但不表示说这个就没有圣经的基础和圣经的根据。事实上，用系统神学的这个角度来去解释或者来建构三一神论是非常合适的。也就是说，虽然圣经当中没有出现，但是当我们做归纳总结分析然后得出结论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原来三一神在圣经里面确实是存在的。我们就先来看三一神当中的这个一，神是一的这个圣经的基础。关于旧约圣经当中，在生命记当中就有很清楚的讲到，耶和华是一。生命记六章第四节是关于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一直要背诵的一个经文之一，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是独一的主。所以他的本来的翻译就是耶和华就是一。耶和华就是一位，是这个意思除此之外，在以赛亚书当中也有讲到说，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虽然他没有用到这个一的概念，但是他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并没有别的神，只有一个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他这个表达就是很有强烈的排他性，耶和华就是一，只有一个神，其他的是假神，其他的没有别的神。圣经里面讲到神是一，还有其他的一些经文，我只是列一些能够让大家稍微有这个概念。那这个是旧约的圣经的教导，新约里面是怎么样来看待一的这个概念呢？马可福音当中也说，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是不错的，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所以新约也认同神是一位这个概念。然后保罗也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后半部分我们可以留着后面讲，但是从前半部分来看的话，只有一位神。所以神是一这个概念，在新约也好，在旧约也好，他们都是承认的，神只有一位，是独一的神，这个概念。大家对于神是一，我相信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对不对？神是一，独一的神。那么我们除了说三一神、三位一体的神，除了一之外呢，还有三。那这个三是有没有圣经的基础呢？那我们先从旧约来看三的这个部分，或者说从旧约当中，它并没有那么清楚的体现出说那个就是三， 啊，那个就是三位一体。但是因为圣经的启示是渐进启示的，我们首先看到说，在旧约里面的这个神的位格化，什么叫做旧约？什么叫做旧约里面神的这个位格化呢？就是不单单只是讲到耶和华神，好像还有其他的一些的有位格的，好像是神一样的这个实体的这个存在实存。比如说创世纪当中，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就讲到说我们，那就不是一个，一定是两个以上。那当然没有，在旧约当中没有交代很清楚，到底这个我们是有几个，到底是谁，没有交代很清楚。诗篇当中也说，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所以感觉除了耶和华神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存在叫做耶和华的灵。那就有第二个，我们就看着第二个。然后箴言书当中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间，就有了我。这个我到底有谁呢？或者说至少我们看见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除了耶和华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存在叫做我，对吧？那这个我到底是谁呢？从这个后面来看的时候呢，它是这个讲到是说那个智慧，又讲到那个智慧的那个本体，是讲到这个我。这个是讲到说，除了在旧约当中的一些的主耶和华之外的另外一个存在，叫做位格化的存在。还有呢，讲到耶和华的使者，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二节是神跟摩西之间的一个对话。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这里不是说耶和华显现，不是，是讲的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是谁呢？不知道，只是说耶和华的使者。然后民数记22:35是这个跟巴兰有关系的，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也是讲到耶和华的使者。所以旧约当中给我们看见说，到现在为止至少有耶和华的灵，然后呢还有我，还有耶和华的使者。除此之外呢，还有哪一些呢？还有拯救者弥赛亚，用我们今天的宗教术语来讲，就是弥赛亚，但是再用一个拯救者比较贴切一点。诗篇45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忧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这个神就是你的神，那这个你好像又是一个拯救者的一个角色。诗篇110篇，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盾。那这个是大卫写的，他说大卫的诗，耶和华对我主，耶和华本来是一个主，然后又对我主，那这个我主又是谁呢？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盾。所以你看到说，旧约当中它是有不同的位格的存在，我们用位格来形容这个存在，就不只是单单耶和华神，它是一个实存、一个自存的位格，好像还有其他的一些的位格存在。再多讲一点关于神的灵，诗篇139说：“我往哪里去？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讲到说耶和华的灵，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啊，这个以赛亚书用了一个词叫做圣灵担忧，所以讲到是说是神的灵。这个是我们大概了解一下，说在旧约圣经里面，除了耶和华之外，一些很实际性的存在的一些的实存，就除耶和华之外的。但是旧约它至少说它不像新约那么清楚讲到说有三位一体的这个概念，但是我们先明白说具体旧约有几位不知道，到现在为止如果只是在活在旧约当中的人呢，他不知道啊。但是呢有不同的位格的存在，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啊，那来看一看新约里面讲到耶稣是神，耶稣为神。旧约当中我们看见说这个耶和华有不同的形式的存，不能说不同形式吧，就是有不同位格的存在。那新约里面我们来看到说耶稣的时候，那耶稣到底是不是神呢？第一个，我们先看到说耶稣这个位格的存在呢，它是与父神有分别的。那这个父神这个概念呢，也不是 也不是我们自创出来的，而是说耶稣自己讲的，他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的没有人知道父。所以呢，这里面就看到说有子有父，所以耶稣是这个话是耶稣自己讲的嘛，所以就存在着说耶稣与父神他们不是同一个位格，他们不是像不是一个怎么讲呢，不是一，他们是不同的两个的这个存在的这个位格。约翰福音会讲得更清楚一点，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个是指耶稣与父之间的一个互动，他说我要求父，父就会赐另外一个来。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耶稣与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好像是父神与子之间的一个关系。这个是我们讲到耶稣为神的时候第一个明白的，就是耶稣与神他这个之间是父的一个关系。第二个呢是耶稣与父原为一，这个就有一点点奥秘在里面的，或者说你觉得有点 tricky， 就是耶稣呢他是一个独立的位格，父也是一个独立的位格，但是他们又是一，怎么是两个呢又变成一个，这个有一点不太好去理解他，但的确是这样。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个是讲到这道或者说耶稣这个位格与神的这个关系。第一个他太初就存在了，第二个他与神是同在的，第三个呢他就是神，第四个呢就是这道太初的时候呢就与神同在。在十四节的时候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是讲到说这个父跟独生子他们本来是原来是一的，然后第十章的时候讲得清楚说我与父原为一，有一点点好像说挑战我们的理性的思维，讲到父与子的这个关系。那耶稣他与父的关系我们大概明白了，就是说他与父是两个不同的位格的存在，但是他们又是一。那么耶稣 他有神权，人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这个呢就是说本来谁能够把那些作恶的从那个国里挑出来，谁能够差遣使者呢，本来是只有神才可以做的这个事情，神可以差遣他的使者然后做这个事情。但是呢耶稣这里讲说人子要差遣使者，换句话说他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神的位置当中，说人子要差遣使者做这个事情，那就表示说他好像有神的这种的权利，有神权。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十节，但要让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得看着说新约里面讲得很清楚，谁能够赦罪呢？对于犹太人而言，他们攻击耶稣他们反对耶稣的其中的一个论据就是你是谁呢，你既然能够赦罪只有神可以赦罪，而耶稣说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然后就得摊子说拿起你的褥子走吧，你的罪赦了。所以耶稣能够赦罪，换句话说耶稣能够做神能够做的事情，那么就表示说他有神权。但只是说我要让弟兄姐妹知道一个事情，就是耶稣他有想这个问题，耶稣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自称自己是神？有吗？你也想一想说在圣经里面在这个福音书当中耶稣有没有自称自己是神，有没有在哪一些的经文或者在哪一些的时候他自己自称是神？有没有？
好像有，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
是原为一，这个是不是就表示说当然我相信神学的意义就是他在表达他自己有是神的意思，我相信是，但是更直接一点的语言就是更直接的表达说他说我就是神，类似于这种的话好像是没有。
但他说我是基督，
基督是拯救者，弥赛亚的意思。好 Rob
他没有基督者，可是他说没有人见过神，
我父怀孕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是，所以换句话说，他把神表明出来，但是他没有讲说自己是神。所以呢，我就用了一个词叫做耶稣有神权。那但是呢，耶稣从直接的这个叫做硬扣字眼哈，耶稣虽然没有。我认同戴维讲的，他说我有复原为义，这表示说他自己是神的意思。但如果是说严格意义上讲，他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并没有直接讲他自己是神，但是呢，给我们看见说他行使了神的权利，所以他有神权。另外呢，他也被称为神。比如说提多书当罗马书当中讲，列祖就是他们的列祖，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出来的，基督是在万有之上是永远可称颂的神。这个是保罗他讲到基督的身份的时候，是说基督是神，是这个意思。然后提多书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么当然我们今天毋庸置疑一定是耶稣是神，毋庸置疑。那虽然耶稣没有直接是称自己是神，如果把原为一不严格意义上算的话呢，但是呢，耶稣他有神的权利，他被称为神，他与父原为一，然后呢，他是与父这个有不同的位格。那我们就大概的了解说，耶稣他虽然没有自称，但是耶稣就是神，耶稣就是神啊。接下来看圣灵哈，接下来看圣灵。首先呢，圣灵与神子和父神的这个区别，因为我们前面讲到说耶和华神，又讲到耶稣，然后也清楚说耶稣跟这个父的关系，耶稣跟神的关系是两个独立的位格，然后呢，耶稣与这个神的关系是一个是父，一个是子。那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三位一体，如果是三位一体，它就另外一个存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有一些的时候呢，我们理解圣经是用我们的神学去理解啊，我们一读到某一个经文啊，这里是三位一体啊，一读到某一个经文啊，这里是什么？但其实它的逻辑应该是反的。什么是逻辑是反的呢？就是那个神学是从圣经所推理出来、所总结出来的。我们不应该是用先是用神学来去解释圣经，而是先解释圣经才得出神学。所以这个逻辑是这个样子。但是用神学来读圣经，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好处是我们不会读偏掉，啊，不会理解偏掉啊，这个是这样啊。圣灵为神，圣灵与神子和父神的区别，约翰福音当中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有三个位格存在了。第一个就是我要求父，耶稣说我要求父，有父跟子存在，然后呢，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啊，这个第三个位格存在了，那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14:26，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呢，这里面就讲到说父神子跟圣灵的区别。那父神跟子，然后呢差遣圣灵出来。在这里面呢，大家知不知道东西方教会为什么分裂？关于圣子的问题，是
关于圣灵的问题。
其实跟圣子跟圣灵有关系。有一个东西方，当然除了一些政治的因素不谈的话，如果只是从教义神学当中来看来谈的话，就是跟这个有关系。他们有一个论叫和子论。什么叫做和子论呢？就是圣灵是父差出来的还是父和子差出来的？这个就是东西方教会分裂的原因。我们福音派里面普遍的立场就是圣灵是父跟子差出来的，但是在这个历史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在这个教育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产生了东西方教会的分裂，当然有一些的政治的因素在里面。 OK， 我们把它 pass 过去，不是很重要。圣灵的神性和为神，前面的时候我们是看见是说圣灵与圣父圣子是有区别的啊，它是一个独立的位格的存在。那么圣灵到底是不是神呢？如果是三位一体的话，那么第三位也要是神。 哥林多前书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除了人里头的灵，谁能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这种表达呢，就是，表达说这个神的灵，或者是说圣灵是有神性的，他能够参透神的事情，他能够明白神的事情。如果是我们一个人能够明白神的事情吗？不行。如果是一个天使能够明白神的事情吗？可以明白一部分，但是他这里说除了神的灵，没有人能够知道神的事情。前面说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能够把神的奥秘的事情也参透了，表示说他也是有神性的。然后哥林多前书说，恩赐原有一位，圣灵一位，执事也分别主却是一位，供应也分别神却是一位。所以这里面呢，他把三个并列，就是圣灵、主跟这个神，把它并列起来看。当然这里的主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了。因为新约里面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是说主耶稣基督；旧约里面称耶和华的时候，是说主耶和华。总之圣灵主耶稣跟神在这里，他是把它并列来看，放在一个平行的这个角度来看。所以我们说圣灵至少从这两段经文来看的时候，第一个他是有神性的，第二个呢他也是被称为这个神的。讲到说圣灵位格的这个行动啊，圣灵位格的这个行动啊，我们讲到说圣灵圣父的工作父神的工作很明显，圣子的工作也很明显。那圣灵他有什么样的一些的工作，或者说圣灵他作为神，他的一个作用，他的一个工作是什么呢？首先在讲到创造的时候呢，就很明显。讲到创造的时候，比如说诗篇104篇说，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如果说从创世纪当中来看的话，感觉神的灵的工作不是非常的明显。虽然讲的是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但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是什么意思？但是诗篇当中就说得很清楚，说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就感觉说万物的受造是跟他的灵有关系的。然后新约里面也讲到说重生，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后面说也不能够进神的国。这个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如果把三章跟一章做一个对比，结合一起来看的话呢，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呢，是说从神生的。然后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呢，他讲到是圣灵重生，那也就是说从神生，就是说从圣灵生，就是他的圣灵的一个行动。这个只是约翰福音和旧约当中来看。如果把使徒行传也包括在里面的话，大家有想到使徒行传当中圣灵有哪一些工作吗？有想到说使徒行传当中也有记载一些圣灵的工作？
圣是犹太人奉这个所信的人，他们可以奉献，
是，对，
没有外邦人家是有心灵的奉献，
是，
对，
是。除此之外，使徒行传当中也有讲到耶稣的灵不许，没有记得这个词语。他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本来是要往。这个在《使徒行传》第16章当中，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然后呢，他们本来想要往比堆里去，耶稣的灵不许。然后呢，也有比如说《使徒行传》第15章的时候呢，就讲到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这些重担放在外邦人的身上。所以圣灵的工作有引导、有阻止、有向人说话等等这一些的功用在里面。这个是讲到圣灵位格的工作和行动。然后接下来看神为父子灵这个同时出现，他们又是同等的这个是在经文当中哪一些有体现呢？马太福音当中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就是耶稣受洗的时候，父子圣灵同时的出现天开了，神的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就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父子灵同时出现，子在地上受洗， 神的灵降下来，然后呢，天开了，神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这个三个同时出现。然后使徒行传第七章，他说：“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你看他是被圣灵充满，就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这个父子灵也是同时的出现，但是他并没有好像说厚此薄彼，哪一个重要哪一个不重要，哪一个是神哪一个不是，他没有这样的描述，他把它放在一起来看。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说阿爸父。神差儿子的灵啊，圣灵进入我们的内心，我们就可以呼叫阿爸父。这个是讲到说神为父子灵，他们同时，他们也是同等的。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是关于三的这个部分的陈述。神为一，神也为三，为三的就是父子圣灵。在新约里面，我们从渐进启示来看，如果说旧约当中讲到是说神的灵、神的使者还不是非常的清晰，放在新约里面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它总结出来说原来神的使者、神的灵等等等等，这一些是讲到是说圣父、圣子、圣灵这个三个位格，所以它是三，但是又是一，他们都是神，他们都是同等的，他们教义上来说，他们是同本质、同尊、同荣、同本质，那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他们都是神，有没有什么问题？好，
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一体，他们都是各有各的位格，根据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啊，他们是同等的，互相不隶属，
互相不隶属是，
对不对？那么。圣父圣子的概念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出一个父出一个子？那父和子那就有隶属了。
父和子什么？
父和子的概念就有隶属。
嗯哼。
只要服从神。
嗯哼。
对不对？所以我在想，就是旧约圣经的原意是怎么翻译的？就是父和子的关系吗？还是后来？我们翻译从原文翻译成我们别的文，变成了父和子，他为什么不称为兄弟呢？
为什么不称为兄弟？
我相信
是兵的话，应该是兄弟对吧？不应该是父子。
OK， 我相信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如果把它总结起来，就是这个。子跟父的关系为什么他是子，为什么父是父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为什么这个子是从父生出来，圣灵呢是拆出来，是不是？所以我们讲的子是独生子嘛，是神生的，然后呢这个圣灵呢，他好像不是用生这个词语，是拆出来的，对不对？是这个样子。然后唐崇荣牧师的解释是说，独生子这个用生这个字是讲到说他们是同本质，讲到是同本质。就有一我记得唐崇荣牧师用的是一个比例，用一个例子，就是好像一个火把，一个火把现在有另外一个火把，然后呢从这个火把当中引自这个火把，所以这个火把也着了，有两个火把。当然你问这些的问题，我觉得它超越了我的能够解释的范围，已经进入到一个比较奥秘的一个层次当中去。 OK，
你是说就是希伯来文圣经的原文就是父和子吗？
是。好，
我想评论一下，为什么叫兄弟不叫父？我记得耶稣自己说的叫父，对吧？
是耶稣直接讲的，没错。
那就是我们只能相信耶稣。
对，当然我可以这么理解。
只能说兄弟，对，只能说这个解释那么来的。
是，
其实我曾经想过这个事情，当然不一定完全解释了，因为罗马说不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章他就讲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嘛。
是。
因为在这边就是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这边说甚至把他的弟兄
嗯、
或者甚至把它的因为关系嘛，
是
我在想可能这个里边其实 fundamental 是让我们这些基督徒来 understand 这个跟前面这个爱是一脉相承的、
嗯、
因为你要真正体会神的爱的话，只有从这个就是你比如说我们作为弟兄，我们作为一个父亲、
嗯、
从孩对你的孩子的角度可能才能深深的明白这个神的爱，就神爱世人、
嗯、
这个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爱，
是、嗯、
吧，当然我这个是有点从目的论的就是来理解这个怎么样，对，
好，我再举例一下，就是我就顺着你的话题，我一直是个搞不清的问题啊，关于神爱世人赐独生子，我说这不能比喻啊，在地下你说失去了儿子我们一方就是永久的失去，好像这个派这个圣子下来就是地上走一遭，他知道他不是永久的毁灭，这个爱的这个比喻性就太差了，对不对，你要说吃了你儿子那就永久的失去，他这个就是地下走一遭就回去了，我就问这个牧师到底这个他的爱体现在哪，人的话你把它牺牲掉了就没有了，但以我人的个因为我跟牧师说他这个赐下儿子回来走一遭会对这个三位一体啊合一性产生会极大的有产生上的损害，否则他的爱刚才他说的爱体现在哪，就是你把其中儿子赐给人们，对不对，你体现他的爱，但我们知道他没有死啊，他又复活，他本来就是走一遭，像我们你派儿子上舞台演个戏，对不对，演死了反正你知道他活的对，不会失去，我就说这个爱体现在哪呢，就像他那句话
没问题，我等一下回应你了哈，阳光你刚才有什么想说的，
哦，对，我刚才其实在圣经中耶稣跟圣灵都没有明明的说我是神，圣灵也没有说我是神、
嗯、
而是人根据上下的经文啊诠释出来一套神学，
是
子是神灵是神、
嗯、
其实他们两个人都没有说我是神、
嗯、
对吧，
是
人认为三位一体，这是人的神学的内涵，
是，但我也是这个，但是这个不表示说我们所建构的这个神学就是错误的啊，是这样回应一下刚才弟兄的问题啊，对不起啊，让我认识一下你，怎么称呼你？
然后我建东
，建中啊，建中 ，OK， 建中，
建
中 ，OK，
东方，
建东，
啊，
建东 ，OK，
杨建东
，OK， 啊，建东弟兄提到这个问题，其实可能分开来的时候呢，还是有一点会有不同的问题，那我就尝试着，从这个爱的这个角度去回应，那人。犯罪之后人的结局是定的，人的结局是定的，也就是说人犯罪之后人走向灭亡，他不能够埋怨上帝，因为是人犯罪叫做自食其果，不能够埋怨上帝说上帝你为什么不救我，那如果人是这样跟上帝 argue 的话，就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就是就好像说我们父母跟孩子这个说你不能够做什么事，你还结果孩子做了，然后就要承担那个后果，然后孩子说你为什么不跟我你为什么不跟我讲，我已经明明跟你讲了，所以这个人是跟上帝没有 argue 的地方，所以人犯罪之后走向了灭亡，这个是一个定论，所以是人都犯了罪，人人都有一死时候皆有审判，这个是圣经讲的，那神的爱体现在哪里呢，神的爱就是神没有这种责任也没有这种的义务，神不是必须要差他的儿子来，或者说神不是必须要采取一系列的行动说我要去拯救人，神没有这个义务，神没有这个责任，但是当神决定说我要来救人的时候呢，是出于他的爱的主动，那当他要来救人的时候呢，他也不能够直接说啊，好你们都赦免了那这个也不fair，对不对，所以呢当他要来救人的时候，他就要旧约里面讲说若不流血的罪就不得赦免，那流谁的血呢，那一个必须是一个无罪的，所以就有道成肉身耶稣降世为人然后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概念，所以耶稣是为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面，至于你讲的是说感觉好像神是一个导演他自导自演的，然后又说这个我来救你们，感觉神有点欺骗人的，你就是一个导演嘛，好像我们看电视连续剧，你是个导演，结果最后反正权力都掌握在你手里，也不能这么讲，因为讲到耶稣，为什么说不能这么讲呢？因为讲到耶稣死的时候呢，这个事情是真实的， 那耶稣死了之后，他是怎么活过来的？是他自己活过来的吗？不是，是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也就是说他是确实是死了。其实这个问题你把它延伸出去，又会产生一个问题，但是我不希望给大家很多混乱，我只是让你知道。那我们讲耶稣是有神人二性的，他有完全的神性，也有完全的人性。那我们说人性能够好理解说死就死了吗？那耶稣的神性呢？耶稣的神性有没有死？如果说耶稣的神性也死了啊，这个神性也死了，我不给你延伸出去，你也搞不清楚，我也搞不清楚。那我只是讲这个是说耶稣是实实在在的死的，他不是死了自己活过来，而是神用他的大能，圣经里面讲神用他的大能使他活过来。OK， Rob，
你们看，以前的那个开始的时候，你看是这个就是God is unique，unique 就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的神，父神是父神，圣灵是圣灵。父神就是一个主，耶稣基督也不是一个主的神。
是。
所以equality 就是。
啊哈。
你可以是 same 那个 power same everything， 所以你不可能讲那个耶稣基督的是就是比如说跟父亲比，比如说跟他们不是比例，所以 basic on that， 然后 history of church 那就是当那个最后这个 apostle age pass 的时候，我差不多觉得，who is that Jesus？Nobody knows. I mean, over 100 years, nobody really knows. You know, 1,000 years, 刚照告的。所以就是他 church 临时 charge， 然后他们 go through 那个 prison， and then sort it out， you know. And how 耶稣基督 OK， he is God。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出来了， what is the Trinity？ 然后 go through prison again， 然后最后就是 sort it out。所以我们应当有独立的 church history。就是好像我们 we have physics of course physics 的那个现在 physics 基本都有，所以 we all trust what they have told me history they still come out new。
OK， 谢谢 Robert 的补充。顺着 Robert 所讲的，那我就是对不起啊，三位一体总结起来就是三句话，我们刚才所讲的所讨论的一些问题总结起来，三位一体就是三句话。第一个就是神有三个位格，神有三个位格。然后第二个就是每一个位格都是完全的神，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也不是圣父，他们是三个独立的位格。然后呢，每一个位格都是完全的神，但是不是有三个神，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他三个都是神，但是不是三位神，而是一位神，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三一神论，即是三，圣父圣子圣灵又是一，是一位神，独一的神。所以这个是根据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融合起来产生的神学，叫做三一神学，三位一体的概念。对这个三句话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说不理解？
他们的权柄好像是不一样。
他们的权柄还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可以用次序这个分工和次序这个概念来理解。所谓分工跟次序，比如说我们在讲到救恩这个事情，救恩这个事情是谁？谁计划的，谁创作的呢？是圣父创作的。那是谁去执行的呢？是圣子去执行的。那是谁来终极的运行，或者是说完全来完全的呢？是圣灵来运作在我们心里的。换句话说，圣父创作计划的这个救恩要这么做，圣子来 来执行这个救恩，圣灵来运行这个救恩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在我们里面重生啊，让我们来这个得蒙救赎。
因为子在地上说了，我所说的不是我要说的，是差我来的父让我说的，
是，
所以这有个权柄的，
对吗？有一个权柄，可能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不知道，所以权柄上还是有。
只在地上，他没有完全复生的那个 power， 他因为他已经变成人了。你等他升回到天上的时候，然后权柄就恢复。
其实这样的一个，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其实要去多去读一些教会历史上大公会议的决议和教父的书信。
是，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了解我们的历史有很重要的影响。因为刚才我们谈论的很多话题，在教会的历史上其实都被定为异端的。
是，
所以要很小心的讨论，我觉得。
对。
当然就是，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我觉得。我把那个亚他纳修的信经发到群里，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去读。我最近也在读陶枢的一本书，就是《认识至圣者》。我觉得就是我们越去思想的时候，唯一的感叹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对的，就是有时候用语言去表达的时候，我们都得要非常的小心。
哦，还有刚才你选这几个那个圣经的句啊，圣灵派下来也是人子恳求，向司令部发出去请求，是不是？相当就这意思啊。真正能派遣的还是这个父，好像我看了两段都是说，是吧？他不能，他只能请求，他有参与这个特权，有这个通话的权柄，就这个权柄真要送不送，所以真正的派还是父。
如果从耶稣所讲的我要求父，
对、
父就另外是一个圣灵来，的确是这个样子。
对，
但是使徒行传当中讲到说这个圣灵的时候，他也用了一个词叫做耶稣的灵，也就是说耶稣他是也是有这个主权来好像是说差派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里面。
耶稣的灵是圣灵吗？还是另外？因为他在地下如果成了神的模样，人的模样，人是有个灵啊，是不是又有另外的形式？这个灵是不是就是圣灵？
耶稣的灵就是圣灵嘛？
对，
耶和华的灵呢？是不是也是圣灵？
一样，或者从新约的亮光来看的时候呢，那就是这样。我认同永健弟兄刚才所讲的，其实我们在这个论述三位一体的时候呢，其实是人的语言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论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可能很多的时候呢就会落入到一种的错误当中，偏差当中，而这些的偏差跟错误呢，其实在教会历史当中都出现过。换一句话说，三位一体在形成的过程当中，它不是一下子啪三位一体这个三个叙述就出来的，不是，它也是在一个形成的过程当中，我们叫做三位一体的历史发展，也就是在这个教义的形成过程当中，它是产生过很多的偏差的，然后呢，那怎么办呢？就当时透过开一些的大公会议，来把它进行修订，他们觉得说，这样好像表达不合适，那样好像是说你这么表达，它就会跟另外一个东西相冲突，所以呢，再修订，到最后的时候呢，他们也没有完全的把三位一体讲清楚，但是呢，他们做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画一个界限。什么叫做画一个界限呢？就是我们用人的语言不能够把它完全的讲清楚，但是我们知道说画一个界限，在这个界限的范围里面大家可以讲，可以讨论，可以叙述，但是呢，你超过这个框架的范围呢就不行。所以大公会议曾经在加克顿会议的时候呢，他们画了这样一个界限，叫类似于这种叫什么互相独立，然后呢又这个不可混淆，大概是这样的几个不可来形容这个。等一下我可以找一下给大家看。我们来看这个三句的叙述哈，我可以用一点点时间把这个三句的叙述稍微的讲一下。就是我们来看这个三个叙述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能不能够用我们人在这个世界当中有限的类比来类比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概念呢？我就尝试着讲几个类比，然后让大家去分析这个类比的不足在哪里啊。第一个类比呢，就是有人用三叶草，大家知道三叶草吧？啊，三叶草呢有三个部分，有三片叶子，然后呢，但是仍是一株草。好，大家去想一想说，说三叶草跟三位一体，用三叶草来类比三位一体，它不足的地方在哪里？
外面太像
了，
三叶草都很像，就是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呢，不是那么像
啊，不是那么像。OK， 好，那这是一个，还有呢？你觉得三叶草的类比有什么样的不足的地方？我相信人家拿出来做类比，一定是有相似或者有相同的地方，但是呢，有不足的地方。你觉得有不足的地方在哪里？是融合在一起了。三叶草它的这个类比不足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虽然它每一片叶子都是三叶草的一部分，而且但是呢，它的任何一片叶子呢都不能够算是整个的三叶草。换一句话说，圣子他是神，圣父也是神。那么三叶草的一片的叶子，你能够说它是三叶草吗？某种意义上不能够讲它完全是一个三叶草。当然也有人用很类似的这个三叶草，用树枝、树干和树根，但是它们是一棵树，但是树枝不是树干，树干不是树根。换一句话说，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但是树干是树吗？树枝是树吗？这个树根是树吗？不完全是，大概就是这种的做这样的一个类比了。对，类比，这个是三位一体教育的三句的陈述。我相信把它展开了之后呢，是有很多很多可以去讨论，或者是说有很深的讨论的一个空间吧。这个只是让大家做一个稍微的了解，我们可能作为一个系统神学的课程，我们也只能够讨论到这样的一个层面。至于说更深一步的讨论，就交给那些的学者们去做吧。我们可以稍微的看一下这个我们留的两个作业啊，一个作业就是讲到后悔，一个作业就是讲到神情感。那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看一下这个神的这个后悔这个事情啊。我记得我之前跟大家讲过，说大家不用交作业，但是你要去做就可以了。但有些人很有这个责任心啊，然后把作业交给我，谢谢你们。好，
没有错。
对于这个神的后悔相关的经文，然后呢，如何去定义，如何去跟神的不变性进行做一个平衡，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的想法？想过这个问题吗？先去想说，神的后悔，神的后悔跟什么样相冲突？上一次的时候呢，我们讲到说神的这个属性的时候呢，是说讲到说神不改变，神永远不改变。那么讲到说神后悔的时候，好像是与这个神不改变这个属性就相冲突了。后悔就等于改变，那跟神不改变的属性就相冲突。大家对于神后悔这个概念，对于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的想法？
不是，我觉得这个后悔和那个另外的东西冲突很多，就要创世纪很多是预定的，对不对？好多预定都plan好的
啊哈。
后悔给我的感觉，一个东西没有plan好，因为它超出它当初plan的这个计划了。
是。
对我最大的困惑就在这里，看到后悔，到后来都没想到这个神大人都完全plan好的，但
是
没plan好。
是。所以你就是他也会感觉上好像也会跟神的一个全知、全知性相冲突。
有冲突，后悔。
是。
我老看着这种，就这个里面说。
对。对。我记得我们之前查约拿书好像稍微涉及过这个问题，对吗？约拿书当中也有讲到说神后悔，我们查过约拿书吗？
查过， 好像字眼很多，我就注意了这个问题以后，我在读的时候，我发现好多地方神都会好像有很多字眼，包括连创造人好像就是后悔。
是，是。所以今天要把这个事情解决一下，要不然我们的信仰要崩塌。哦，好。
我觉得，这后悔这个字哈，可能是没办法，就说正确的将神的这个心情表示出来。
嗯哼。
所以我们用我们人的理解，后悔这个字的理解，就觉得这更有冲突。但是我觉得。不知道这个字，就是当时神的心情，是不是真的这样的，真的后悔这样的呢？表述呢？
所以你是要分析到后悔这个字义，是很好的，很好的，是一个很好的。等一下我也会涉及到这块，到底后悔这个字义是什么？好，其他人呢？Tom。
我觉得这个中文翻译可能翻译都不太好
。中文翻译是，我相信。
我去看英文的时候，他翻译有几个不同的翻译。
嗯
有一些 compassion， 就是
compassion，
有这些 grief 就是这个 grief， 然后悲伤啊，然后他没有说他其实后悔哦，好像悔改一样啊。
嗯。
你后悔了，然后要改。
嗯，
但是后悔的话，没有说他要改，他只是就感情上我觉得不太对，所以就英文来说就伤心，觉得你这样做不好，但是没有说神没有去
改，是，
所以只是说，我做的时候讲，就是用原文去解释，但是你给我这个字，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是。OK，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神创造人的时候，为什么给人自由意志呢？我觉得这个给人的自由意志，就是造就后面他这个创造所有的变数。
也是一个相关联的好问题。我记得也我。
你的意思是已经 out of control 了。
我记得我在那个课上好像之前有涉及过类似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神创造人的时候给人这个自由意志，那给人自由意志就有这种的危险性存在，那意思是说他可能可以用他的自由意志选择听神的，或者说选择不听神的，结果就是人没有听神的，然后最终临到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那换一句话说，神要么给人意志，要么不给人意志，要么不给人自由意志，或者说给人有限的自由意志。那给人有限的自由意志，那也就不是说是真正的自由意志，只有这两种选择。那么就好像说我们今天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工厂流水线的这些的产品，工厂流水线这些产品呢，就是都是一样的，它都没有自由意志。那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呢，人有一个特征，人就是像神，人像神是可以自由的，所以这个你可以把这个自由意志理解为说神的形象的某一个部分。总之，神他不希望创作的是一个流水线的产品，都是电脑敲一个指令他就做什么，敲一个指令他就做什么。神不希望创造的人是这种机械性的，而是能够有创造力的，有创造力就一定要有自由意志。作为我们为人父母，也可以稍微去这个了解一点，比如说我们明知道我们生出来的孩子有可能是坏蛋，有可能，对不对？但是你会不会因为说我有可能生出来的孩子是坏蛋，或者运用他的这个自由意志跟我作对，不听我的？天天就都是这个样子，那我们是不是就不生他呢？不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要生他呢？因为他是我们爱的一个产品，又用产品这个词语来形容。所以上帝出于他的爱创造人的时候呢，给人自由意志。他虽然知道人会用自由意志反对他，但是他还是给人自由意志。OK， 回到后悔这个问题当中来，首先来看后悔的这个字义啊。我们中文理解的后悔跟希伯来文理解的后悔呢，有一点不太一样。希伯来文呢，这个后悔呢，这个呢，我们中文理解后悔的时候呢，好像有这个，改变行动的方向啊，收回一个决定啊，等等等等这一些，然后， 我们想到后悔这个词语，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呀，我以前判断错误了，事先我之前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结果会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被迫修订了我的计划。那是不是也是说神后悔，也就是说感觉神就像刚才建东所讲的，神事先预知不足啊，结果漏掉了，突然某一个人做了一个反应，然后呢让神结果大吃一惊，结果呢不糟糕的，接下来我要修正啊，我后悔，然后我要修正我这个结果啊，这个是我们中文理解的意思。但是希伯来文呢，讲到这个后悔的这个词的意思的时候呢，刚才汤姆有讲的，它有带有哀伤，带有悲伤的这一些的色彩在里面。除了这个之外呢，它也是有这种因着处境的变化而做出不同的回应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那这个不表示说神是预神这个事先不知道，他不一定有这个，他不一定有这个意思，他只是说这环境改变了，他就做出一个不同的一个回应，仅此而已。这个呢跟他的本性不变性不一定能够直接挂上直接能够挂钩，不是说神因为环境的改变做出了一个不同的回应，然后呢神他的本性就改变了，不一定有直接这样的一个关系在里面。然后在这一点当中之所以有这种争论呢，是因为不同的宗派呢对这个的解释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拿这个改革宗来说，改革宗对于这个事情的解释的时候呢，他就分得很清楚，他把这个神的本性跟神的作为给他做一个区分。所以神的本性呢，就是指说神的永恒的计划是永远不改变的，不后悔的，不会出错的，也不修订的。但是神的作为呢，是可以带有条件性的。换一句话说，神的作为会因为人的这个与人之间的这个互动的关系的变化，而神的作为有所变化。那神的作为变化不等于说神的永恒的旨意发生变化，神的永恒的旨意，神的这个应许，神的本性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改革宗是做了这样一个平衡，就是他把它分开来，神的旨意神的本性跟神的作为，而讲到神的作为是大部分是跟与人之间的互动是有关系的。所以从改革宗的角度来理解的话呢，它就不是非常难理解的。人悔改了，上帝就因着人的这种悔改跟人的之间的这种互动，上帝就收回了他的这个之前的一个惩罚的一个决定。这个不改变上帝永恒的旨意跟永恒的计划，相反的，神在印证他永恒的旨意跟计划是不变的。然后讲到这个定义的时候呢，我觉得古德恩他在定义这个上帝的不变性的时候呢，就考虑到说会有后悔这个事情需要去解释它。所以呢古德恩的定义就事先他预估到这个方面，所以他在定义的时候是说，神的实存完全旨意和应许是不改变的，然而神确实会有行动跟感受，他把它放在行动跟感受的这个层面，而且他会在回应不同的情况时会有不同的行动跟感受，是讲到神的感受跟人的这个互动他会有不同的感受是说神的后悔是他把它放在这个感受这个层面，但是神的旨意神的实存是永远不改变的，跟这个改革中的这个讲法是有一点点像。好，对于这个问题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讲的？就稍微的快快的过一下神有情感神这个没有情感的这个事情，就是讲到Dennis 的那篇的文章，就是神的受苦。大家有看这篇文章吗？有看哈，有看这篇文章的可以请你们发表一下观点。我读这个文章的时候呢，我读了几遍，有点不太能够抓得住他的重心，不太能够抓得住。后来我是这个想方设法的能够抓住他的重心，看一下他的这个矛盾到底冲突在哪里。他的冲突在哪里呢？就是神是不改变的，那神是不改变的，就要求说神不能够有情感，因为如果神有情感，就表示说神会改变。 就好像说，对于一个机器人而言，对不起，用这样的一个例子，对于一个机器人而言呢，它是永远不改变的，因为它没有情感。你打它，你骂它，你赞美它，它都是没有情感的，所以它永远不改变。但是呢，对于一个有情感的人，夸奖两句，哇，我们就心花怒放；但是刺激我们几句，我们就可能受不了；再贬损咒诅我们几句，我们就要还回去，啊。所以呢，这个在这个改工中的神学里面，他说神是没有情感的。然后呢，在这个 Dennis 的这个作者呢，他说不是，如果神没有情感的话呢，那么他的喜怒哀乐，圣经里面的这些喜怒哀乐，比如说何西阿书当中啊，这些讲到说神的这个心痛啊，神的这种忧伤，神的这种的嫉妒等等等等，那这个东西怎么去解释它呢？改革中说那个是一个拟人化的一个比喻，一个隐喻啊。然后这个 Dennis 呢，他又讲了另外一个东西，说如果一个没有情感的神，他能够爱吗？
对。
如果他不能够爱，那他怎么能够与在这个痛苦当中的人，好像说我爱你，但是呢，我并没有经历过你所经历的痛苦，那这种的爱呢是空洞的，啊，你根本没有感同身受人家的这种的痛苦，那你说的爱只不过是嘴巴上的理性当中的，也并没有真正的去体会，那这种的爱，那算是爱吗？所以这个是 Dennis 的观点，大家怎么 balance 他呢？我不知道我所总结的是不是这个文章的这个作者想要去回应的。
神要没有情感的话，他就没有那个后悔的。
真的没有情感 啊，跟刚才的问题也有。
情感的后悔
是
吗？
是。
对不对？
是。
所以
神是有情感的。对。
我评论一句，就是你刚才讲机器人的比喻，现在好像现在对所谓的机器人和 AI 这样的东西，好像结果不会是这样的了。说了你，没有情感，那情感和自我意识这个东西是现在是不是很有定论了？大家不用担心这个事情。机器人啊 ，AI 可能会
这也是人教的，
类似情感和意识的东西出来。
这个问题都不太好回答，我自己我不是说那个建东的问题不太好回答，我是说这个神受苦吗，这个神的情感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我自己也是不一定能够 handle 得了。
因为就反过来，到底情感怎么去定义这个情感的概念？我觉得这又变成个问题。
Passion 是怎么去定义它？
对对对，什么呢？这纳入情感和作用。
是，
我的理解比较简单，就是好像发光一样，发绿
发光
是没有感情。但是发光的话有感情啊，他用执行这个法律的时候，他可以往感情上去把它调和了。
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类比啊，我就快快的花一两分钟解释一下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对这个情感这个词语做一个定义。在十七世纪的，因为这个词语是十七世纪出来的，然后情感这个词语的它本身的意思是会被外在的事物推动刺激，然后呢会带来一个变化起伏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呢它会让人被动的去受影响，这些的情感是被动的可变的受制于外在环境的。那改革中的神学里面，特别是威斯敏斯德这个信仰的这个宣告白当中呢，他就特别强调，他或者说他特别保护，特别强调什么呢？神永远是主动的，神永远是不会发生内在的变化的，他不会是说神被动的去爱，神永远是主动者，他的内在永远不会发生变化。那威敏斯要反对的就是这个情感所带来的这种好像说情绪失控了，然后神被动的去爱，被动的变化，因为外在的反应，然后呢他也要跟着做反应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这个是改革中所要反对的。那 Dennis 他坚持的是什么呢？他坚持的是说在关系当中才能够有一个真实的回应，在这种关系里面怎么讲呢，就是他不只是说在这个神的这个情感当中，神一定是有情感的，但是呢这个如果说没有这个情感呢，他就不能够真实的去爱，所以我们要如何的去平衡 威敏的这个信仰告白跟 Dennis 的这个观点呢，其实这两者如果我们把它这个做一个整合的话呢，一个是讲到神不改变，神永远是主动的，但是如果有情感呢，就好像是被动的，然后呢被动因为对象的这个所做出来的反应跟改变而神要做出反应跟改变。那做一个整合的话呢，就是神不会因为外在改变，或者说神不会因为外在的强迫而做出改变，而是在他自由的爱当中去永远是主动者，他也是主动的选择去进入苦难，他也是主动的去选择承担痛苦。所以这个在这两者就做了一个平衡，在改革中的神学跟 Dennis 的观点当中，那一方面不破坏神一定是有情感的，另外一方面呢也平衡了神永远是主动的，不会因为外在的环境而改变而他也跟着做改变，不会，神永远不改变，他的内在也永远不改变。换句话说，威敏所要保证的所要维护的是神的主权性跟不变性， Dennis 所要保护的是神的爱跟同在的这种的真实，神是有情感，这两者做一个平衡的时候呢，就是神永远是主动的，他主动的去爱，他主动的去进入苦难，他主动的去承担痛苦。
其实我的理解就是神的情感跟人的情感是不同的，是超越的，
当然
不能用人有限的头脑，我们的情感会改变，就像神的情感也会改变，神的情感是超越人的情感，
是，
但是神跟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会改变的，因为是本着他的慈爱和公义的大属性，人犯罪神就惩罚，那人一悔改神